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不要再浪费我王道环的时间了，道环兄。哎，今天你要为我们介绍好像是最新一期的科学人是吧？
没有错，2009年1月号。
嗯。
那因为这一期有好几篇文章很有意思，其中有一篇我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在这边介绍过很多次，日本有一个研究团队，是京都大学的，他们在再生医学上面，再生细胞学上面有非常重大的突破，他就是山中伸弥。
是。
那我预测他一定会得诺贝尔奖。那这一期的科学人他有一个专访，是专门介绍这一位日本非常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
是。
那我看了，老实讲有一些事情我是看了这篇专访哈，我才恍然大悟
啊。
那他原来是大阪的一位整形外科医师，由于对研究非常感兴趣，所以才去从事研究工作。
哦，
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相信我们
虽然不是一路在学院里面
滚上来的，不是、
啊、
就是说他是先去做医生，然后回来做研究。那当然在欧美这种情形也是蛮普遍的，就是说一般说起来的医生做研究的动机，这个比起其他的职业就是说专业的人士啊，要高。那我所谓的专业人士，我指的是，这是从西方的标准来看的，
是
那就是医学院、法学院以及商学院，事实上都是专业学校或者所谓的职业学校。
嗯嗯。
那他们招收的学生都是大学毕业生，
是
那跟我们国内的制度是很不一样的。
嗯。
那这一期另外还有两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值得介绍给我们的朋友。那其中有一篇就是专门谈这个魔术与大脑，你读了这篇文章以后你会发现，那这个现在的神经科学家哈，发现哈，他们必须要去学习魔术家的各式各样的手法，来研究人的脑子到底是怎么样子运作的。
嗯哼。
那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在19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人类的错觉。
嗯嗯。
那通常这种错觉最容易研究的也是最明显的就是视觉，因为我们人类是大量依赖视觉的一种动物嘛。
嗯。
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视觉上的错觉。那我相信稍微读过一点点的心理学入门书的人都很清楚那一些错觉。
嗯嗯。
那不过现在啊，神经科学家发现哈，他们假如想要对于我们脑子是怎么样运作的这一个问题哈，做更为深入的了解的话，
是
那光是停留在错觉研究本身哈，已经不够了。
嗯，
那他们发现啊，他们要向魔术师来取经，因为魔术师啊。那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惯于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那特别是机关道具啦，或者是特别灵巧的双手，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不过哈，魔术师伟大魔术师能够制造真正的惊奇的魔术师，他们最厉害的法宝是创造认知错觉的能力。那这是只有一流魔术师才能办得到的。
是。
那这种能力，那通常都是秘传的，那都是这个很少是建筑文字的，
也可以说不传之秘。
你也可以这样讲。科学家经过很仔细的研究之后，发现哈，这一些魔术师对于人类的认知错觉哈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而那一些认知错觉却是现在的神经科学家知道的非常少的。
不过这个也有一个入门的危险。魔术师连子弟都不会传的 trick， 他怎么会告诉 来做研究的心理学家或者是脑神经。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你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知道，这神经科学家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真正的绝招啊。
还没有。
那些魔术师是不传的。话虽然如此，可是我要说的是啊，这已经是科学界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嗯。
那我相信各位大概很少会听说哈，这个科学家会像这些戏子之流的人物哈，
是
真的学习真正深奥的问题。
嗯
哼。现在科学家已经跨出这一步了，而且还有一点科学家他们不仅仅是要请教魔术师，他们还有一些人还真的去拜魔术师为师
啊、哦，
他们真正想要学，而且还有一点从这篇文章看起来哈，已经学到的就已经不少了。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介绍这篇文章来让我们的朋友来读，因为绝大部分的朋友很可能对于神经科学并不是直接感兴趣，或知道也不够多。
嗯，
可是对于魔术一定都很感兴趣，魔术是老少咸宜的，没有人不感兴趣的。
是，
那你读了这篇文章的话，你至少知道就是魔术师的一些戏法。他使用了哪一些高级的这种心智操控术？那这一些
认知错觉，
那这一些心智操控术哈，我们用一个专有名字叫做认知错觉。
嗯嗯，
这个认知错觉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视觉上的一种错觉，或是某一种特定感官的错觉，而是整体的。意思就是说，它包含的是记忆力、注意力，以及你的推理能力。
嗯，
这个魔术师用各种方式来操纵，使得你对于明明是假的东西，而且你事先也知道那是假的，你看到了那种表演，你仍然会大吃一惊，
防不胜防。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会真的会觉得里边有乐趣。
嗯，
所以这篇文章是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这里。
是，
那这一期《科学人》另外还有一篇文章，谈的是蝙蝠。
蝙蝠，
对对，专门谈的是蝙蝠。嗯，我记得好几年以前哈，我们介绍过一本书，就是大树出版社出版的，叫做《蝙蝠的 Q&A》，就是有关于蝙蝠的百科全书了。
哎，
这么讲，那世界上蝙蝠是相当的多的，蝙蝠接近1000种。
嗯，
蝙蝠接近1000种，这个表示说，像蝙蝠这一种动物，在哺乳类里面是相当成功的，是相当成功的一种特殊的哺乳类。
嗯嗯，
因为哺乳类里面只有蝙蝠能够那么样子的飞翔，那哺乳类里面其他也有一些物种哈，它在就身体的上肢与下肢之间哈长出皮膜，那所以有可能在这个森林中，特别是在比较高的树上哈，往下滑翔，那是
飞鼠吗？
对对，飞鼠，
台湾很多的。
对对对，那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飞鼠到底在飞行技巧上哈，跟蝙蝠完全不能比，因为蝙蝠它的飞行的能力跟技巧，那能够跟它比的大概只有鸟类。
嗯，
所以蝙蝠是非常高明的飞行家，那在哺乳类里边哈，那这个是相当相当特殊的，所以这个演化生物学家对于蝙蝠到底是怎么样演化出来的，它的祖先是什么样子的动物，它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一类的问题啊都很感兴趣。
嗯嗯，
那这一篇就是《科学人》1月号里面的这一篇特别的报道，是专门整理，就是最近科学家对于这一个问题的思考。
是，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蝙蝠你只要听，就是作为一个群体，它总共目前已经知道的就有925种。
哦，
你光从这个数字，你就可以知道蝙蝠是一群非常成功的动物。
嗯，
那你我只要用其他例子来做比，你就知道我这个意思了。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祖先是一种猩猩。
嗯，
那现在全世界现生种的猩猩加起来 不超过十种。
嗯嗯。
特别是大猿，亚洲只有一种，然后非洲有三种。
嗯。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小猿，小猿就是长臂猿。
是。
长臂猿也不过是三五种，加起来不超过十种。
嗯嗯。
OK， 那我们生物学家说，一种动物很兴盛，或是在演化上非常的成功，它所使用的判准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它的物种的数量，
是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在这个地理上的分布的范围。
嗯嗯，
那你相比之下，你看看是这个蝙蝠就极端的成功，蝙蝠光是蝙蝠就有接近1000个物种，这个比猴子还多。
嗯嗯，
因为猴子是比猩猩还要成功的高级灵长类，
是
那猴子也不过100多种而已。OK， 所以蝙蝠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这个蝙蝠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形态的特化。
嗯，
你譬如说有一种专门吃水果的蝙蝠，它舌头特别特别的长，那它的舌头可以跟鸟类里面的蜂鸟来做这个比美。那比的不是蜂鸟的舌头，比的是蜂鸟的长嘴。
嗯
，OK， 所以这个蝙蝠是非常特殊的哺乳类。那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蝙蝠，我们应该假如有机会的话，应该去多认识一下。特别是像台湾哈，就虽然是全世界有925种，可是台湾至少就有35种。
哦，
而且在最近10年之内啊，这个发现新种的数量哈是特别的多。
嗯，
所以我相信应该还有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物种。
这篇文章我自己是不会看的，我会让小一哥读给我听，因为我在30多年以前被 National Geographic 上面一张跨页的蝙蝠照片吓过。我不要看这篇文章，我要让小一哥念给我听。太吓人了。来，这是今天我们介绍，特别强调，我觉得这一期非常好看，能够看的文章或者是能够带来启发的文章很多啊。
是。
魔术如何欺骗你的脑，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蝙蝠展翼与回声定位探秘，还有我想这个大家一定也有兴趣，土星世界的极地喷泉，
那
这是 cover story
吧。
来，孙卫星会来谈的是吧。
是。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科技 email 单元了。这个今天是先谈哪一个呢？谈大熊猫，大猫熊，
猫熊，
猫
熊，
猫
熊，
叫猫熊了，
猫熊还是熊？
嗯，
所以我们应该叫猫熊，不应该叫熊猫。
是。
那这中国大陆学者今年已经完成了大猫熊基因组的定序。
嗯，
那这个工作事实上今年3月底开始，10月就已经完成了，花了半年时间，而且跟预定的时程是完全一样的。
嗯，
那我们老早已经知道了，大猫熊是黑熊的近亲。就是说在世界上跟大猫熊最这个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就是黑熊，这一点
是
没什么问题了。那现在由于大猫熊的基因组定序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跟其他哺乳类物种的基因组来做比较。那现在已经好几个哺乳类的物种的基因组已经定序完毕了，包括猫啊、狗啊、小鼠啊、人啊等等之类的。结果初步的比较我们发现哈，在哺乳类里边大猫熊除了黑熊以外，最接近的动物是狗。
哦，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在黑熊下面最接近的就是狗，而是我们已经掌握了基因组资讯的。
对，有一些熊我们不见得能够掌握它的，
对，我们不知道
基因组资讯。
对，就是说已经拥有完整基因组资讯的哺乳类里边，那大猫熊跟狗是最接近的，它们的相似的程度达到80%，跟人也有68%的相似的程度。跟小鼠，跟实验室小鼠的差异是最大的。
嗯
，OK，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跟小鼠，我们所掌握的基因就是，如果差异最大的小鼠的话，
对对对，
那么在小鼠身上做了很多实验，我们不见得能够很快的能够应用在熊猫、猫熊身上，是吧？
这个答案是也是不是？因为我们事实上有很多这个。 可以直接应用到人身上的实验是用小鼠来做的，小鼠是世界上最普遍的，
是、
而且也是最方便利用的实验动物，作为一个哺乳类的模型。那我想不是这样讲了，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小鼠其实是属于非常原始的一群的哺乳类。我们应该这么说。
好，稍后片刻，我们在这里卖个关子，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来看看大猫熊它的基因组还有些什么样的价值。
耶，到公园了，爸爸赶快。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是王道环先生。接下来大猫熊。
对，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大猫熊基因组这个定序已经完毕了。那我们拥有了这些资讯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那第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大猫熊是这个保育类的动物。那为了要达到保育的目的，有必要理解大猫熊基因组的变异模式。以规划最好的保育策略，譬如说你要避免近亲交配，而且大猫熊的繁殖率相当的低，所以研究大猫熊的基因组也许可以找出线索，这个让我们知道它们的生殖率啊为什么样那么低。假如我们找到原因的话，那保育大猫熊就比较容易。
不，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繁殖率那么低嘛，或者
有些
猜测的方向。
没有，我
不喜欢玩这个还是是吧？
那总有个原因吧。
OK， 好的。还有啊，对，这个从肉食性的黑熊是肉食性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猫熊
那就是我只要一说大猫熊最亲近的哺乳类物种，是黑熊，你第一个就要想到黑熊是肉食，那大猫熊是这个素食，而且只吃这个竹子。
是。
那从肉食转变成素食，
就它最佳的关键是什么？
那这个转变的过程，那对于基因组造成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下一个要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好，接下来为什么我有兴趣的问题都是咱们下一个研究了，是吧？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对了，全球暖化一方面有最新的证据了，还有一个题目是，好像吃袋鼠肉可以解决暖化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听我讲你就知道了。关于全球暖化的最新证据是由两个卫星。那这两个卫星的这个英文的代号就是 GRACE， 它的 GRACE 啊，那它表面上的意思就是典雅，就是是很优雅，
优雅。
那可是这两个卫星啊，是2002年3月发射的。那它主要的任务是对地球重力场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但是它们也可以提供其他的服务，例如这两个卫星可以告诉我们格陵兰陆地上的冰的溶解的情况，那格陵兰是世界第一大岛，面积是台湾60倍，表面积有80%以上覆盖着冰。那根据这两个卫星的资料，从2003年以来，也就是从5年前开始，格陵兰南极洲阿拉斯加陆地上的冰已经有2兆吨以上融化了，2兆吨。那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地球物理学家卢克说，这两个卫星对于陆冰重量所做的测量数据，我们可以计算，那过去5年，格陵兰冻结在陆地上的冰有一半以上融掉了，而且融冰的速率啊似乎正在提升。那这位专家说哈，格陵兰今年，也就是2008年暑假的融冰量，还没有计算出来，但是今年的融冰量虽然仍然很大，却不会像去年那么样的严重。
哦，那表示暖化稍微好一点吗？
不是，这表示就是说每一年还是会有波动。我想这关于
大趋势还是没有改变，是吧？
大概是这样。
好，那为什么吃袋鼠肉可以解决全球暖化问题？我没看错字吧？
你没有看错字。人类的肉食习惯可能是解决全球暖化问题的最大障碍。因为人类最爱吃的肉制品来自牛羊。而牛羊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例如甲烷、一氧化二氮，那这一些气体的蓄热能力啊， 都比二氧化碳要高。
是的。
譬如说一定数量的甲烷比同一数量的二氧化碳使大气增温的效果是高出24倍。
啊。
那像纽西兰这么样一个畜牧大国，
嗯哼，
那它拥有这个3420万绵羊，970万牛，
嗯，
那140万头鹿，
是，
还有15万5000头山羊，那排放的温室气体啊，占纽西兰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48%， 接近一半了。
是，
那全世界每一年排放的温室气体，由反刍动物所制造的，就像牛羊这一类的反刍动物，
嗯嗯，
就占 18%， 就接近五分之一耶。
是，
那把全世界所有的运输工具，包括海陆空的运输工具，
嗯，
它的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加起来，也没有反刍动物所制造的那么多
哦。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要不就是不吃它们，就让它们的数量总
量变少。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你太着急了。
我着急，
你要有点耐心。所以我们
他放屁，他一直在放啊！现在我们讲话的时候还在放。
不，这一些反刍动物所制造的温室气体，它不完全是放屁出来的。
嗯，
其实就比例上来说，最大的是由气里面恶出来的，
啊，打嗝，
就是，这是吐出来的，
嗯，
而不是放屁放出来的。
OK，
估计。到了2050年，也就40年以后啊，由于人口增加，收入增加哈，对于
畜产的
畜产品啊需求啊会增加一倍，也就是说，
嗯，
由这些畜生所制造的温室气体啊会提升一倍。那这么一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啊可能无法抵消，那怎么办？那有人建议啊，大家都改素食。
嗯，
那我看啊，这个建议不切实际。
嗯，
那纽西兰的科学家早就在研究饲料，我们在这边报道过。
哎，
那希望能够配置出能减少温室气体产出的饲料。
嗯，
那希望减少家畜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啊，不完全出自环保的动机，因为啊，家畜的新陈代谢系统，它就算制造甲烷也要耗费能量。
嗯，
约占所有家畜消耗新陈代谢能量的 8%， 所以不如啊设法使家畜把这一些能量啊节省下来，来制造肉或者制造奶，
嗯，
那有多好？
是，
那
么所以我们更可以吃得多喝得多，但是他们放的气儿又会少一点。
那你也可以这么讲，
嗯，
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了解素食反刍动物为什么会制造甲烷。那科学家这个问题倒是很好回答，因为科学家老早就研究过了。
嗯，
那科学家知道反刍动物的消化系统很复杂，他们吃下的植物先在瘤胃里边由微生物分解、
嗯，
那微生物分解之后会释放出三种东西，第一个是氢，第二个是二氧化碳，第三个是脂肪酸。
是，
那畜生可以利用脂肪酸作为能量的来源，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利用氢以及二氧化碳。
嗯嗯，
那瘤胃里边另外有一种细菌，
嗯，
那是一种古细菌，
是
叫做甲烷菌。
甲烷菌，
那甲烷菌在缺氧的环境中可以利用氢以及二氧化碳进行新陈代谢。
啊，
那副产品就是甲烷。
嗯嗯，
那今年六月，纽西兰的一个研究小组将一种甲烷菌的基因组定序完成了。那这个研究人员期望啊，可以找出一种方法，能够消除畜生瘤胃里边的甲烷菌，而不伤害其他的微生物，
嗯，
那样就可以降低畜生的甲烷排放量。而且本来由甲烷菌利用的氢二氧化碳可以由另外一类微生物来利用，将它们转化成畜生可以利用的营养。那一种微生物就叫做乙酸化菌。
乙酸化菌，
对，
嗯，
那乙酸化菌的新陈代谢产物是乙酸以及氢以及二氧化碳。
这个乙酸是甲乙的乙，
对，
乙酸、氢和二氧化碳。
那袋鼠的消化道里是以乙酸化菌为主，而不是古细菌的甲烷菌。
嗯嗯，
因此袋鼠排放的甲烷量不多，那畜生的消化道里这种乙酸化菌就非常的少。那纽西兰的研究小组从那个甲烷菌的基因组里边找到了一个酵素基因， 那个酵素能够破坏甲烷菌特殊的细胞壁。
嗯嗯。
那那个基因可能原来是一个病毒留下的。
是。
本来那个病毒仗着那个酵素啊来侵袭甲烷菌，日子久了演化出与甲烷菌共生的办法，索性就把自己的基因组插在甲烷菌的基因组里边。
啊啊啊，共生了。
对了，那纽西兰的科学家制造了那个酵素之后啊，发现它的确可以只杀死甲烷菌而不杀死其他的微生物。
是。所以也就接下来进行了什么样的在研究，研发疫苗吗？还是怎么样？
对，从这个甲烷菌的基因组还有可能研发出疫苗。那假如研发出疫苗的话，比使用那种酵素还要方便，
嗯，
使得那些
甲烷菌不能够寄生在家畜的身体里了。
一点不错。
哎呀呀，这真是厉害，都是袋鼠吧？我们将来，
老婆啊，
嗯，
我们的存款有超过45万吧？
当然。
那我们可以买绿湾了耶，
45万。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没有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兄，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乙酸化菌，是吧？
对，
也就是当然主要的就是这个家畜了，肉这个草食性的家畜，它怎么样要少一点排放甲烷，对不对？澳洲的科学家建议用袋鼠肉代替牛羊肉，因为袋鼠不会排放甲烷。
对。那为了降低家畜制造的温室气体，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嗯，
那这个而且这个办法啊，也不像听起来的那么样子的古怪，因为事实上在澳洲啊，每个超级市场都供应袋鼠肉，那是一年有2亿5000万澳币的生意。
那也差不多是2亿美金的，差不多是吧？
现在澳币是跌了了，现在澳币是接近0.7美金。
哦哦，
那这个它今年上半年涨的时候涨到0.9。
嗯哼，是，这是大生意的将来哈。
对，
好，接下来，但是我想吃牛排，不会想吃鼠排，你知道吧？袋鼠啊。好，接下来视网膜色素变性。
对，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影响视网膜的
病变，
可是它并不是单一的疾病，它是好几种病，
嗯，
那都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
嗯，
那它的英文缩写叫做 RP， 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上网只要打 RP， 大概就可以查到很多的资料。
哦，
那这个病人的视得到这种病的人哈，病人的视力也会逐渐的丧失，而且这种病啊通常有遗传的可能，所以子女也有可能得到。
嗯，是。
那视网膜有两种特化的感光细胞，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大家国中就会教的。
嗯嗯。
那一种叫做锥状细胞，它们集中在视网膜的中央，它们比较负责是彩色的视觉。那这个另外一种叫做杆状细胞，主要位于视网膜周边的部位，它主要是负责周边视觉以及昏暗环境中的视觉。
嗯，
那在美国哈，大概有10万人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是，
已知与这一种病有关的基因已经超过了40个。那这一种病的症状啊，一刚开始就是夜盲，也就是在晚上视力就会变差，丧失了夜间的视觉。从我们对视网膜上两种感光细胞的功能来判断啊，这种病一开始就与杆状细胞有关系，
嗯，
也就是杆状细胞坏死。不过呢，病人一开始可能不在意，因为啊，视网膜上的锥状细胞仍然继续发挥功能，病人可以用视网膜中央视觉来弥补周遭视觉的丧失。
嗯嗯。
但是病人成年以后啊，锥状细胞也会开始坏死，那最后就成了瞎子。
嗯。
那这个病理过程往往误导了眼睛的科学家，以为杆状细胞与锥状细胞受到不同因子的破坏，导致病人失明。
嗯，是因为他时间拉得很长。
对，因为一刚开始是很明显是杆状细胞先受到破坏，
是，
然后接着是锥状细胞受到破坏。那哈佛大学知名的视网膜专家瑟普科， 这是一位女性科学家，与她的团队首先检讨过去的理论，结果发现都不令人满意，无法这个解释这种病的整个的病理过程。因此这个团队呢就开始着手做研究了。那他们先以有先天性杆状细胞缺陷的小鼠做实验。那最先发现的线索是锥状细胞开始死亡的时候有200个以上的基因启动了。那许多都与细胞新陈代谢的功能有关。那瑟普科猜测，那这表示细胞死亡也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例如有个基因能让细胞知道哪里有足够的营养，特别是葡萄糖，要是细胞怎么都得不到足够营养的话，这个基因会让细胞消化自己，
消化自己
以
取得
营
养。
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这个
自杀
非常非常极端的方式。当然这样做等于自杀。这个时候若是提升小鼠血糖的浓度，锥状细胞会暂时不死，维持几个星期，但是锥状细胞最后还是会死。那进一步研究发现啊，原来视网膜上的杆状细胞与锥状细胞上面覆盖了一层上皮细胞。那这一层上皮细胞是专门供应它们营养的。由于杆状细胞的数量较多，要是杆状细胞死了，那一层上皮细胞
上皮、
那一层上皮就营养上皮 就垮了。
是。
垮了以后啊，它就失去作用了。所以会导致锥状细胞也慢慢的饿死。
所以杆状细胞牵涉到锥状细胞能不能吸收营养。
对、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它这个病理过程是不同的病理过程。这基本上是锥状细杆状细胞死了以后使得营养的上皮失去了支撑。那失去了支撑以后它垮下来了以后使得它的营养的功能丧失，所以锥状细胞因此而得不到营养。
哎呀，你这样讲我才懂，我原来完全不懂 E.M. Foster 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Novel） 里面，他讲的那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国王死了，皇后也死了，皇后死了，国王也死了，
可是不同的原因。
不，皇后死了，国王因悲伤而死。哎，这上皮细胞就是那个悲伤，是这个意思吗？
你这个比喻也不算不伦呢、
不算不伦啊。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讲一讲教宗在冬至的祝福，好吧？
对，明年2009年是世界天文年，那这个这里面是有一个重大的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科学史上的人物，就是伽利略。那伽利略在科学史上虽然是一个有重大的贡献啊，可是他在1633年受到罗马教廷判处无期徒刑。
是。
所以伽利略最后几十年的人生啊，等于是过着软禁的生活。那在西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停过。那梵蒂冈教廷一直背负着打压科学的罪名。
是。
那199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这件事情正式的道歉。
是的，他平反他了。
对，那今年，那这个新的现任教宗
本笃十六世，
他出面向伽利略来致敬，也向所有纪念伽利略的人致敬。
他这个太迟了嘛，是吧？伽利略听不见，我们也不在乎啊。
我们东方人不在乎，可是西方人蛮在乎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西方的宗教极端的特殊，跟我们而且西方的宗教在世界宗教上啊来说都是极端特殊的。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是把犹太教的经典以及希腊的哲学结合在一起，这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耶稣说的话跟我差不多，
我
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就是你强把人生之道与宇宙之的道理哈、融合在一起，这个其他的宗教不这么做的
啊，所以我也不应该这么说啊。